那今天下午呢，我要来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今日教会的危机。今日教会的危机，我们特别会从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一到十七节，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今日教会的危机。那教会会有危机吗？那坦白说，一定有的，一定有的。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所面对的这个危机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瞎子，你不懂危险在哪里，你一路一步一步的朝着那个危险的地方走，甚至你来到这个悬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就这样掉下去，以致弄到自己粉身碎骨。但是如果你知道教会所面对的危机，你就能够很好的面对，也知道怎么时候应该静止自己的脚步，好让自己按着神的意思，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很好的来走神所要我们走的。所以我们要今天来看一看，我们就从这个神透过这个使徒约翰写给这个七个这个教会的几个教会里面来看，到底教会面对的这个危机是什么。如果我们来看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节，那边怎么说呢？那边是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那这前面的这两节呢，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主呢对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是很充满着这个欣赏，说他们所做的很好很好。但是呢，很奇怪的，来到第四节的时候，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哇，你做了做了这种东西，做了做做很好，我很欣赏你，但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换句话说，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的确确他还有做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不再是以起初爱主的那种心来爱主。那这个是第一个教会的危机，就是对主冷淡。那现在的教会呢，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你跟我侍奉神是怎么样的呢？那讲到对主的这个冷淡，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们信主，特别是信主的时候，我们侍奉主啊是很单纯的，我们想说我们来了教会，我们就是为着主的缘故，因为主拯救我，主爱我，我也要爱主。来教会是很高兴的，来教会是很喜乐的，来侍奉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有那种的甘甜。那这个是单单纯粹为着主的缘故来做的。但是呢，经过一段的时间，人就会慢慢可能失去了这个单纯的爱心，不再是单单为着主的名，有时候变成说为着名誉，那为着一些利益，为着一些金钱，或者人的这个赞许，或者说拉拢一些关系，你来侍奉，这个会落入这样子一种情形。那这就不是以起初的爱心来侍奉主的，是被一些其他的原因来促使你侍奉主，那这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你有来教会是侍奉，但是动机错了，动机不再是那种纯粹为着主。那你跟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说我做的东西都是因着主的缘故，主爱我，主为我舍身，主把我从这个罪恶中救出来， 我能够做什么？我只能够以我的身体，以我的生命来回报。那这样的一种回报还不足以回报主的恩，因为他所付出的远超过我们所能够赔偿的，简直是不能够的。我们只不过尽上我们一些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经历、这些恩典来侍奉的。那你跟我能够侍奉主耶稣是一种福气，是一种恩典来的。恩典就是一种白白的啊，你来这侍奉是一种神给你特别的这个机会。那同时间不单单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那单纯的这个爱心，更不要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成为一种外表式或者一种形式化的。以前我来这个崇拜，我们是说、哦、我要真正的来跟神亲近，我要听神的话语，我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得到长进。但是渐渐的，人就变成一种形式化。你来这边呢，是为了要什么？要一种习惯啊！我一定要来这边的啊！我来这边是因为我不来，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安啊。当然，心里很不安是一种好的一种现象，但是呢，不单单是这样。你跟我来，的的确确就是要亲近神，是为着以敬拜神。那你来这边，你的人来，心也要带来。有些人就是因着说，哦，这个是牧师或者那传道或者那个领袖说你要来，所以我来，我因着他来，所以我来，人来，心不来，心还是在家里，心还是在这个你的工作的地方，心还是想到你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就不对了。你对主不是一个存疑的。当你来到这边，你就全心全意说，主啊，我要来敬拜你，主啊，我要来寻求你，我要来听你的话语，我要再一次的被激励，我要再一次的能够多能够回到起初的那种爱心。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你想为什么人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12节那边，就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说到，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是的，因着罪的缘故，你让罪进入你的生命中。那当罪进入你的心中呢，主的爱呢就不在，你就不会说爱主了，因为这两个呢是敌对的，不能够一边爱主又一边爱这个罪呢，不能够的。因为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要自己检讨，有否让罪进入你的心中。任何的罪都好，任何把你自己引开，把你从神那边引去的那个东西，都形成了罪，以致你来到这边，你不会想到神，你的心呢是好像还是在外面的感觉。那不单单这样子，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心呢？世上的这个东西，世上的享乐，世上的嗜好，世上的这些媒体呀、啊，电脑、手机、电子游戏，哦，你整天就是在那边打来打去的，或者你哪里有机会思想到神？你哪里有想到说主爱你？你那时候主为我牺牲，你所想的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电子，在这个电子游戏里面，你能够战胜对方，战胜敌方？你怎么样？你想怎么花更多的时间在电脑里面浏览，能够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网页，你心不再爱主了。你没有说我能够说怎么样为主而活，你怎么样能够为主牺牲，怎么样能够更在这个世界上被主所使用，没有了。你所想的这个是被世界的东西所 充斥了，甚至你的自己的事业。那事业是好的，神要我们工作，神说不工作就不得吃，但是世界会成为你的王，成为你的神，换句话说，把你整个的身心呢都占据了。你早上你醒来的时候，你说哦，糟糕了，今天我要在公司，我要做什么？还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还有什么东西要做的？然后之后你刷了牙，你就去工作，工作哇，整天就是被这些工作的东西都占据。那么你说思想的都是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办你的事情。然后完了之后，你回到家中，那个工作呢，不会就留在你的这个办公室的，那工作的里面东西呢，还是在你的脑子。那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学习把这些重担呢卸给神。工作是要的，事业是要的，但是不能够让它占据你的生命。当它占据你生命的时候，你对主的事就慢慢的冷漠了。你说主怎么可以跟我的事业比呢？我的事业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要养我的家，我要给我足够的这个金钱来过一个舒服的这个生活。主不重要，主不重要，来不来聚会没有问题，读不读圣经没有问题啊，来关心弟兄姐妹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最重要钱是第一，是吗？不是的。主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整个生命赔上去，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过了三四十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到，哎，你所得到的那种东西是一种很虚浮的，很虚浮。你需要这么多吗？你需要不需要这么多？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享受到主跟你同在，好好的享受，好好的侍奉他，你就发现到你的生命是充实的，你的生命是充实的。不然的话，你是很那种生活是很虚浮，一种虚幻的。当你过去的时候，你转眼回看过的时候，没有主同在，没有爱主，没有侍奉主的那种生命，是没有那种杂事感的，没有杂事感的。你只不过说忙忙碌碌，悠悠利利，好像这个路加福音21:34-35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了、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啊。这边就告诉我们贪吃，当然我们要吃东西，但是不是醉酒这种东西。好，那么思虑，这边讲到思虑，我就是刚才所讲的，不要被世上的这些东西思虑来缠住你的心。事业是其中一个，家庭也是其中一个，家庭孩子，那你跟我都要做好的父母，好的这个家长，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让那些东西扎住你的心，你整个人的心就想到怎么样在这世上搞好这东西，没有想到说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将到那一只的时候，这边说那一只就如同网络忽然间落在你的身上，你就来不及了，你就来不及了。主要来，主要来。所以我要讲主要来的时候，你跟我的这个侍奉的这个目标，侍奉的这个中心点，不是你的事业，不是你的家庭，不是你自己，不是你的金钱，是主。主你要侍奉，其他的次要，其他次要。那你就能够把你的心放下，你能够专心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在工作上好好的侍奉你？好，在哪一方面好好的侍奉？不要忘记来敬拜神，不要忘记敬拜神，不要忘记祷告，不要忘记读经。那这基本的东西你一定要抓住，你不抓住那几样东西的话，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的。跟你们分享过，如果要抓住这些重要的东西，机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在你的生命中把它放在第一位。然后 Stephen Covey， 我相信你们听过，他跟我们讲怎么样能够把东西呢，能够按照这个优先的这个次序来编排，最重要的我一定要先做，次要的我把它放在旁边。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一个鱼缸，然后这个鱼缸啊，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填满它。大石头啊，如果大石头表示说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就应该把什么大石头放进去先。然后呢，小粒的那种沙是那次要的东西，你把那个大石头放进去，你才把那个次要的东西那个沙粒放下去啊，那你就能够确保说重要的东西你有了，然后才做其他次要的东西。但如果你把那个次序倒过来的话，你把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啊，把那种沙粒啊填下去啊，放在那个鱼缸里面了，到最后整个鱼缸哦就满了，对不对？你还可以把那个石头放下去吗？还可以。问答案是不可以的，你已经把重要跟不重要的东西呢，大跟小的东西已经颠倒了。所以呢，来到神的这个事情呢，你要爱主的话，圣经说你要先注重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你要注重，当你注重的时候，你就能够过一个爱主的这个生活，过一个爱主的这个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对主冷淡，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神啊，你怎么样爱我，让我也这样的把生命献给你，让我以单纯爱你的心来爱你，让我来这边是以爱你的心来敬拜你，让我来这边是以爱你的心来侍奉你，来跟随你啊！你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长进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蒙他喜悦的这个生命。教会的这个危机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不注重圣经。你看第二章第十四节，他写给这个别加摩的教会，这边怎么说呢？第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啊，这边呢特别讲他们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那这个事件呢是特别记载在旧约，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步行一直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啊，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还没有进入，正要进去，那就在那个平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王呢叫做巴勒王呢要请一个人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太多了，他怕这些以色列人会来侵犯他们，所以叫一个人叫做巴兰，叫做巴兰这个人呢来咒诅。但是神拦阻，神不让巴兰来咒诅，反而巴兰呢祝福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办？请你来不能够替我咒诅他们，反而祝福他们。后来怎么？后来这个巴兰就想到说，好，既然我不能够替你咒诅这些民，我有另外一个方法，我引诱他们去拜巴利，拜那些外邦的神，跟那些女孩子行淫啊，借着行淫啊，有这个色的东西来引诱他们，然后就跟那些偶像混在一起，使他们放在掉入这个罪中。那这个就是巴兰的这个计划，是一种欺骗，用不是按着圣经的话 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听了说，哦，好啊，有色啊，啊，有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要？他们就掉入了这个陷阱，因为他们不注重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说，千万千万不可犯奸淫，千万千万不可拜偶像，但是他们却把神的话语置之脑后，置之脑后，一点都不听。啊，今天的教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有一些教会啊，他们的教导是说，你单单听我讲，我是讲员，你听我讲，你不用去看圣经，听我讲就好了，我讲什么你就学，我讲的东西就是对的。所以呢，就有一些人教导健康与财富的这个神学，他们所谓的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健康与财富神学。这个神学怎么讲呢？他讲每一个信徒啊都是有钱的，啊，每一个信徒都是应该有钱的，因为主耶稣答应我们给我们钱。那如果你没有钱的话，表示你低，你没有求，或者你没有信心，或者你犯罪。哦，你看你穷的人一定是没有求的，一定是没有信心的。那在我们当中一定是要穿的很华丽的衣服，哎呀，这边很高贵的衣服才是说神有赐福给你。那他们呢是凭着什么呢？他们是凭着这一段经文，他们是凭着这一段经文，这边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哦，他用这一句，哦，你听得说对哦，你看，我愿你凡事兴盛， everything prosper prosper prosperous， 啊，越旺越好啊，越旺越好，好像你的灵魂一样，是吗？其实这边不是的，这个意思不在这边，这个不是神的应许，这个不是，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愿望罢了。哦，他愿你们凡事都什么，都兴旺，凡事都能够繁盛，而且你身体也健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这边注重点呢是说，你要注重你的灵魂先，你的灵魂先，那同时间也希望你在其他方面一样的蒙主赐福。这个是一个愿望，不是神的应许，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凡事兴盛的。但是呢，有一些教会不是，他讲每一个都要兴盛，而且信圣的时候呢，那钱啊，那财富啊，一定先流到哪里？教会的领袖啊，那些领袖先得到先，然后才慢慢留给信徒。哦，所以呢，这些教会呢就很注重钱，很注重的奉献。哦，你们奉献，你奉越奉献，神就越赐福给你。神，你要给神钱，神就给你更多的钱了。这样子，你要不要奉献呢？我要啊，我要啊。因为你给100块，我可能就可能得到1000块。这是神的应许吗？不是的，不是的。所以这种教会，我们叫做灵恩教会。表面上越搞越旺，越搞越旺。有时候呢？会搞出问题来的，会搞出问题来的。那有一个人叫做 Jim Baker， 在美国的，他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他也是这样子教导这个健康与财富的这个福音。他就是把教这些事工呢弄到表面上很旺，哇，这边建那边建，但是呢，后来因着滥用这个资金。而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被关进监牢里面。本来法官原来判他45年了，后来可能坐了大概6年。但是他在监牢里面，他有一件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啊，我在监牢里面呢，我开始细心的啦， 把圣经一遍的看过，好好的读，他就说，我以前所教的这个健康与财富的这个神学是错的，错了，我错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书说，我错了。但是还有很多教会仍然教导这样的东西，那你跟我不可以轻信任何讲言，必须要像这个比利亚的这个信徒，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那边，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所以不要听信任何的一个讲员，甚至包括我在内，你一定要以圣经来作为你的这个基础，所讲的话是否符合圣经，若不符合圣经，不可以接受。我求神怜悯。这个时代呢，是陷入一个不注重圣经，注重人自己的讲法，那么引进了很多的这个假的这个教育啊，假的教育。你看，有些教会，他们唱歌的时候，就是不是所谓的唱着圣诗，他们唱的是那流行歌曲，甚至那些摇滚的这个音乐，他们在台上跳来跳去。那你跟我在这里敬拜，你发现到我们是比较所谓的严肃，也比较安静的这种方式呢来敬拜神。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因为什么有次序，而且我们因为神是一个被人所敬畏的神，你来到神面前，你必须要规规矩矩，不是乱跳乱喊的。然后你也知道，有些人呢，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所谓的也讲乱讲方言，那么也有所谓的呢被圣灵击杀。那被圣灵击杀的时候，整个人就往后倒，然后讲起这个方言的时候，就哔哩吧啦讲一些人所不能够了解的。那这个都不是属于圣经的教导。然后有些人你发现到他们被所谓的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呢在地上呢做一种怪动作，他们像一条蛇啊，蛇啊。那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蛇的时候，不是好的东西啊，蛇是跟魔鬼啊有关的。哪一个东西引诱这个夏娃呢？是魔鬼透过蛇。后来在启示录，他们称魔鬼为什么？古蛇，古蛇是蛇来的。然后你发现在那教会里面，有人被所谓圣灵充满，这走得像蛇。啊，告诉你，这些东西不符合圣经的。而且他们讲的道，你可以喝酒，你可以按照这个时代的时尚，他们穿的衣怎么穿，你跟着他们穿。发心也跟着他们，因为你要迎合他们的需要，跟他们一起走，把他们带进教会来。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不接纳，我们要注意。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不注重圣经。那第三点呢，是容忍罪恶，容忍罪恶。刚才我讲这个在二章十四节那边讲到这个巴兰啊，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看，罪就进来了。那以色列人对于吃这些祭偶像的东西，是他对于他们按照这个律法所教是一种严禁，不能够做的。但是他们却让这样子的东西呢进入他们当中。行奸淫是肉体的这个罪来的，但是他们却容忍。那这是何等可悲的，何等可悲的。那在教会里面，这个也可能成为这个教会的危机。那现在的教会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不把罪当作罪来看，不把罪当作罪来看。那有时候有听过那些信徒 他们在教会犯了罪，他们没有被惩罚。那甚至这些信徒他们也不接受教会的这个管教，反正你惩罚我，我就逃到另外一个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可以去。他们就这样子躲躲避避，不愿意面对这个罪。就说可能原因就是他们有这个可以这个别的教会去。那另外一个这个你可以看到他们容忍这个罪恶的这个例子呢，是有一些做领袖的或者是牧师的犯了奸淫了，那犯了奸淫之后呢，他们还可以继续的做。那这哪里成体统？不成体统的，甚至呢有些同性恋的这些人呢也可以当牧师。那这是我们听都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这个是个可以有的这个罪恶。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可以让罪进入我们当中。因为当我们一放松，不把罪当作罪的时候呢，这罪就进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就被他所腐蚀，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教会就变成一个羞辱的这个一个组织的了。那教会按理说是一个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是一个圣洁的，是圣洁的。当人家讲到基督徒的时候，你讲到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说人家就对你说，哇，这个基督徒一定是说做事情很老实，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圣洁，他一定是他的生命呢是很特别的，这个是应当有的。因为基督徒是成为世界的光，世上的这个盐。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人对教会对信徒的这看法慢慢慢慢降低啊。当你讲到基督徒，那个是基督徒，哦，原来是那一位也是在我公司里面的，他老板不在的时候他也一样的在那边假装，哦，那个，哦，我的同学啊，啊，他也是讲粗话的。你看，这个呢，就把羞辱啊带到这个教会，大概是主的名受到羞辱，那教会不再是教会了，教会不再是一个有见证，不再是能够在世上为光，不再是世上做一个圆的那个功用的，没有了，已经失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这个世界、这个教会成为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启示录十八章那边说，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巴比伦的大城，这个是一个罪恶的城。千万千万不要让这个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魔鬼会进到教会，影响让人跟着他一起犯罪。但是教会绝对绝对不要沦落，不然呢，这教会就不成为教会，教会就不能够把福音带给这教会，反而会使主的名受到极大极大的这个羞辱啊。外面有的罪恶，里面也有。外面的人做什么东西，里面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我不出奇，现在有基督徒这样子的，在里面也是撒谎，在里面也是做一些世人做都不敢做的。那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有人跟他的继母啊在一起啊，继母啊，那是一个可恶的罪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除去这样的一个罪恶，让我们不要变成一个罪恶的这个教会。最后一点，今天的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呢？是生命的这个假象，生命的假象。我们看这个第三章17到18节，这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17到18节，这边说什么呢？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 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使你能看见。那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啊，他们自称说，哇，我是有钱了，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发了财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主却跟他讲说，你是很困苦，你是很可怜，你是很贫穷，你是瞎了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这表示说教会的一些信徒啊，看不到他们的光景，看不到光景，是一种假象。那教会什么常常高举，高举什么？高举外在的这个富裕。哇，你看到很多教会很多时候呢都很有钱的，那来教会的都是驾着好的车，驾着好豪华的车，穿的都是很特别的衣服，他们信了主，神把这个福气赐给他们。但是当神把福气赐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却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这个实质。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有了，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他们灵命其实很缺乏的，很缺乏的。他们有外在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面侍奉。即使有侍奉的哈，也不是存着一个单纯的心爱心。即使他们来到教会敬拜，他们也不是整个身心灵带来，他身体在这边，心在别处的。那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的假象。外表上他们实在是好富有了，外表上他们是很有知识的，但是在属灵的知识上，属灵的认识上，却是近乎零的，或者是很肤浅的。那么教会有时候来到选这个那些教会领袖，他们看一看，哇，哪一个比较有钱的，啊，哪一个比较受高教育的，哪一个的文凭比较高的，他们就选出来，而没有想到说他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素质是怎么样的，到底他是不是在灵生命里面实在是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他的这个品格是怎么样的。没有，很多时候单单凭着这个外面的东西，那这个外面东西是虚假的，不代表你里面的生命是那么样丰富的。所以这边主就劝他们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啊，火炼的金子，这是真的真正的好的，经过熬炼的这个金子啊，是能够使你的生命真正的成为丰富的。而且呢又要买白衣啊，白衣就表示他们的这个生命，生命是圣洁的。你现在的生命怎样呢？是过着败坏的，那再做一些东西是人你不敢给人家看的，或者给人家看到的时候是那么羞耻的。主耶稣说，你要跟我买白衣，穿上白衣，穿上圣洁的衣服，而且呢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啊，表示说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他们几乎是瞎了，看不见了。你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再一次的嘛，打开你的眼睛，看得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不要被这个世界东西所迷惑我们的这个眼睛，以致我们看不清楚重要的把它看作不重要，不圣洁的把它看作圣洁的，这就是不对的。我们求神帮助，如果我们看得出这些生命的不同，什么叫在主里面，什么在有意义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追求那些，那就是一个蒙福。不然的话，教会呢只变成一个虚有其表的那个教会，哇，很漂亮，很高，很堂皇富丽，但是里面是空的， 上次我们去英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教会，很大很高，它的那个屋顶啊，比这个高大概有四五六倍啊，四倍五倍这样子，很高的，四层楼高，很高。但是里面没有人，什么人？没有什么人，人不要去，叫人不要去教会，这个教会已经冷淡了，已经舍弃为主做见证了，有外表的这个华丽，但是没有里面生命的侍者，那个是很可惜，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帮助了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这个危机，我们也被提醒：第一，我们不可以对主冷淡。我们再次的回想主怎么样的爱我们，主怎么样的为我们牺牲，你就是以这样子的爱主的心来回报主。我们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那而且我们千万不可不注重圣经，一不注重圣经，那表示说我们把那个磐石，我们的根基呢给挪去了。当磐石挪去的时候，在我们脚底上是一种流沙 quicksand， 你会沉下去的，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站立的，没有立足之地，你很容易就失去你自己的。但是有圣经，我们就能够站立的稳，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方向，应该做些什么。对啊，第三点，千万千万不可容忍罪，不可在教会里面让罪在那里滋生。当罪在那边滋生的话，它就好像那些植物的那种根一直的蔓延，把整个地方呢弄占据掉，就成为一个罪的教会，不再是主的教会了，那是一个很可恶的。最后呢，我们要注重生命的这个真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事者里面有没有那个生命，里面有没有爱主，不是单单不是看外表。当然如果你有生命，你有外在，是神的赐福，是神的赐福。那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谨慎，我们要洁身自爱，我们大家彼此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避免这些东西，那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你们来相信，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帮助你，让他给你新的生命，让你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教会会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危险。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避免这些危机，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心意来过活，以致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赤身露体，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主你自己的称许。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保守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